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勾一起来，勾我要害，我不想被生活打败。勾要愉快，勾越起来，找个最舒服的状态，
一起享受，不需强求，
找到最熟悉的节奏。
来吧朋友，放下包袱，
回到你我那个年代。
时间太长，忘掉烦恼，
你需要暂时停下来，找到对生活的态度，享受最高潮的生活。
Go 潮生活，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购潮生活，我是小伟，
我是搜狗
啊。我们大部分的听众应该就可能没有太多的夜生活，又或者说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能够想去过夜生活的地方也不多了，
选择不多。
尤其有很多人就说来了美国之后啊，那就觉得啊，夜生活跟亚洲很多的国家，比如说中国大陆啊、台湾啊、香港啊，连我一些未成年的孩子，他们都觉得哇，这个在比如广州、香港啊上夜街的时候，那凌晨的一点钟啊，那你不会觉得那是一点钟，
是
你在这边可能八点半之后你都觉得有点像一点钟的。
是没错。
夜生活这个话题，我相信有很多人他不是不愿意，只是在美国这边可能太难了哈。
可是你我们有纽约听众哦。
哦
对不对，
纽约还是有些夜生活哈。
对，我觉得在纽约，那不是纽约一直都有夜生活。纽约是其实晚上都挺热闹的。
你的夜生活的定义是开到凌晨四点的那个才算吧？我觉得现在很多什么一两点打烊的，我不认为那个算是夜生活。
OK，
对不对？
你是说这个？
这是正常营业。
OK，
哎，是三四点的，好像真的是没有哎。加州、洛杉矶反正是没有啊。
洛杉矶
合法的哈，有的可能偶尔。你可能就是那种已经关门但你还在里面没走的那个不算啊、
其实哦，这个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华人社区是没有，不过我们 K-Town、韩国城里面一直都有。
一直有吗？好像有段时间疫情那个时候好像就取消、
对疫情的时候是没有。其实在韩国
城现在恢复了吗？
都恢复了、对，就是说在洛杉矶的话，它的 last call 好像是一点凌晨一点，然后两点钟就所有的夜店就要开始赶人，就叫大家回家了，对不对？
对。
然后在韩国城 K Town 就不太一样 ，K Town 的话两点之后
开门，
还有地方可以去，对，酒照卖，可是呢，他只做熟客。然后它的地点也比较隐秘，比如说韩国城都是很多大楼嘛，对不对？然后最容易找到这些地方，进得去进不去，这个我不敢保证。不过呢。在这个夜店就两点钟之后关门之后呢，你假设您在 K Town 的话，你可以看一看，就是大楼这个停车场里面还有停很多车的，代表说这些都有续通啊，就是接着玩的，对，他们都是类似这种会所的概念，对，他没有招牌，然后他也没有广告，然后也没有任何在外面看不出来，就是说他里面是卖的什么药什么玄机你不知道。可是你看到停车场里面有很多车子的时候，你就知道那里面它有就是有那所谓的会所。
那我们一般就是看到有车停在那边，我们也把车停在那边，是找不到或者说找到了也进不去的吧？
基本上你车子停在那边的话，假设你有遇到人，他们也同时停车的话，你就跟着那些人上去，对。然后呢，你就会进到一个他，你就进到那个楼层，然后到达那个地方，它就像一个办公室一样，对，你在外面走来走去，你就看到就是办公室的这种，它就是办公室，可是你门一打开，然后里面就别有洞天。
哦，
对，
那这种我觉得夜生活吧，现在不是说城市都需要经济的发展增长，对吧？那现在你看白天的经济好像不怎么样的，但有的一些城市的规划呢，他可能不太愿意去规划这种夜间的经济，有的人就会把夜间的经济会把什么夜店的不法经营啦，还有一些什么坏习惯啦，或是一些什么犯罪啦，制造脏乱，还有噪音，
是
很容易就联想在一起。
对对对，
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啊，那丰富的夜生活呢，我却认为，虽然我不是一个夜生活特别向往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但如果我到了一个地方，比如我到了一个欧洲，到了一个任何一个地方，他告诉我他有夜生活，我去不去我看时间，对不对？我看经历，
选择在你，
对，
是。
但是他说他有夜生活的时候，我会真的会对这个城市会多了一些些的好感，他不一定就是你想到夜生活就会觉得啊，那就是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现在美国的城市也越来越重视夜间经济。哎，老实说夜间经济，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说 说白天你可能就是正常的工作的话，我们下了班呢也会有夜生活的需求。如果你说我白天的经济我没有办法参与，我的这个适当的或是擅长的一些行业我就是要去做夜间经济的，它其实也是一种赚钱的手段。白天的12小时跟晚上的12小时其实很公平，
而且都是时间嘛，
对，
看你怎么运用而已，然后有没有这个市场。
没错，
对，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城市呢有一种它不是民选的官员，但它又算是民选的官员，因为它是在什么酒吧啦、商号啦，还有一些其他的市民一起投票选出来的一个叫夜间市长啊，英文叫 Night Mayor。哎，这个夜间市长呢，他就很有趣了，他现在就管控着一个城市哈，晚上夜黑了之后，直到凌晨天亮之前的这个夜间的经济，这个蛮有意思的。因为现在全美有超过15座的城市是设有这个夜间市长的，包括像 DC 啊，还有旧金山、匹兹堡、奥兰多、纽奥良，洛杉矶暂时还没有。
纽约也有，
纽约有。对，那这个夜间市长呢，他不是说晚上才上班，而是朝九晚五的传统的公务职位，但他们普遍呢，他不是制定法规，他不是那个真正的那个 mayor 的市长哈。那他也没有执法的公权力，他不是说我要去维持什么治安，我要去抓人，也不是。他扮演的就是一个政府机关跟夜生活所有产业的业者，还有跟你在处在居民区当中的居民。你想想，这夜生活是不是跟这三个非常密切相关？
一定的，对，
对，他就是做那种，我觉得就很鸡婆的，然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这样的一个职位。
对，其实哦，其实很简单，其实晚上的这个经济体哈、哦，就是跟其实就跟市政还有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还有这些商家，这个三个是共存体来的，对，缺一不可嘛，对不对？那当然白天有我们正规的，就是朝九晚五的这个市长，那晚上这些有夜生活，就是有比较辉煌的这个夜生活的这些城市里面呢，就需要就说当然执法的人有，对不对？警察 always。在执法
24小时，
对，违规开单子、抓人等等啊，那可是没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行政人员，就是可以代表政府出来去做协调啊，或者是因为晚上哈、哦、这个夜生活，它其实跟我们白天的这种这种经济体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
对,
对，
因为通常夜生活都跟酒精有关嘛，对不对？那酒有酒牌，卖酒类的话又是暴利来的，
对啊。
对不对？
对，
那所以那当然喝了酒之后，可能也会就是可能有些人酒品不好，对不对？然后可能会闹事啊什么等等。
有的人不喝酒，人品也不好、
啊。对，这种人在晚上出现更可怕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对，那当然除了这些状况之外呢，就是要有一个行政人员，也就是所谓的这个 nightmare 来做这个公关跟协调。在中间穿可能就是穿针引线的这个功能。
对对对
对。对，代表说有这么个人物哦，然后
有点像媒婆。
对对，也可以帮着老百姓，也可以帮商家，也可以帮政府。那这个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这三方都涉及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个经济的原因，
税收。
对，因为他真的是有钱赚，大家都好的时候，只是说现在需要有一个人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我们以纽约为例哈，纽约市的夜生活的经济规模现在的估计已经来到350亿美金，那支持30万以上的就业岗位，也就是说你白天你看这座的城市非常的繁华啊，创造非常多的一些上班的职位，但其实在夜间的经济里面，它同样也会提供有30万个的就业机会。
不少
哎，每年给纽约市政府贡献7亿美金的税收。所以你说把这个东西你一联想到这个就是钱啊，那你要不要把这个做好？所以现在纽约也会有这个他的 Night Mayor。Night Mayor 呢，这个夜间的市长，他最早不是美国也不是纽约哈、最早的时候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家知道阿姆斯特丹有红灯区，
是
他的夜生活呢也是需要马上会有这种制度化所带来的好处。所以他是开全球先例。那这个夜间市长阿姆斯特丹，他是在2014年将政府里面一个协助发展城市夜生活的职务就把它制度化了。原来可能就是比如搜狗你是一个市政府的其中一个部门，那可能跟旅游啊跟经济有一些关系的，那你就兼顾一下吧。你就弄那个夜间经济啊，
是，
你就跟商户去聊一聊什么的，他不是把它制度化了，我就专门辟出一个就是管理夜间经济的。那这个于是世界上第一位的首间的这个夜间市长，他是一个31岁的阿姆斯特丹的居民，他的头衔虽然是市长哈，那你不要以为他是政府官员，其实他是隶属阿姆斯特丹夜间市长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一个非盈利组织，那这个组织呢一半的钱政府是有给的，因为你要运作这个 算是一个部门嘛，对吧？那但他不盈利，
加持一下吧，
对
对
对
对，
我要支持你。但我们部门真的可能，哎，政府部门其实也，我觉得这样做的对，你出钱比出人要好。
当然，
因为政府的人啊。你就做你白天要做的事情，对不对？哎，夜间的市长他要有的一些背景，我认为哈，按我们的理解，我认为他不是一个职场的专业背景，他反而是应该有夜间经济各个领域当中，他最好有过丰富的经验，那这个他就能够会做的比较好的。
对，就是过来人这个概念，
比如过来。他以前做过
喝过玩过闹过，
对，他可能以前是做过酒吧的。
是，
你看他的这个组织一半的资金我们刚刚说是来自政府对吧、嗯、还有一半是来自商界了，比如说是酒吧啦餐厅啦。那他呢本人啊，他叫米兰，他就是有酒吧、哎、
他的名字有意思啊、哦、
有
米兰，
米兰，
对，
他以前做过什么呢？做过酒吧，然后做过这个夜店的经营者。那他是在这些的业者当中投票选出来，所以我说他算不算民选官员也
算
但他又不是官员，
是半个官员，
半个官员。那政府的一半的资金当然他是有薪水的啦、嗯、因为他真的是要做事的。所以他在当选这个夜间市长之前呢，他还做过很多的一些工作，比如他是一个知名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嗯、他也跟一位非常有名的 DJ 朋友呢一起经营夜店，因为他开过夜店嘛、嗯啊、他还推广过电子音乐、嗯、所以他对于夜间经济形态他的了解啊，就比一些政府官员或是公务员很明显嘛，他的优势相当相当的这个出众，
他是业者，
对，他知道业者需要什么，对不对？或者说业者，我特别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一些协助，对吧？除了钱之外，你可能要配合一些夜间的，比如说交通管制，
嗯，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啊，他们都是统一在一个地方一个时间去结束营业、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生意太好的时候，人走不掉啊，
就跟演唱会这散场的时候一样，
没错，
对，到处你因为你之前你有去过 Orlando 吗？
对啊，
对。
两点下班了，其实我是上班，但两点他又是在当地呢很多夜店酒吧结束营业的时间，
是
哇，于是就出门会塞车，
而且是晚上凌晨，
对，然后有很多的灯号，他又可能就说他的时间，因为他已经变成了夜间的那种，所以他的时间又特别短，
嗯，夜间模式，
夜间模式，
是是，
然后警察呢他应该有上班，但他不是白天的那种上班、嗯、所以有很多的交通要道上他就不会出现那种真的是有活动，有那种临时的那种交通的 traffic control，
是、
啊、他没有、嗯，所以就一团乱。
他是一个常态了，
对。所以呢，这位米兰的这个阿姆斯特丹的第一任的夜间市长，他当时想了一个好方法，他说先从最集中的 downtown 的地方呢，他向外扩散，
嗯、
你里面的那个夜店哈、啊，最早结束营业，嗯、比如说他两点
是
好，再往外扩一圈，嗯、你三点
是。
在后面那一圈四点钟、
哦、
那有什么好处呢？那就会把所有的夜店它有一点像打了一个时间差、
嗯、
错峰，对不对？就我跟搜狗上班时间不一样的时候、
嗯、
那很明显那我们的车有可能就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同一时间碰到，
是，
那你如果把这个两个人变成200万人的时候，那它就会减少很多一些可能同一时间同一个方向的那种撤离，对吧？那他就还可以有序的把一些人潮啊往外移，
嗯，
啊，市中心结束营业了，我跑外一点，三点钟的，三点钟再结束了，往外跑四点钟的，所以他们当时其实有做很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这种头脑而且有这种专业背景的人才会想得出来的点子啊。
对，因为我相信，因为他以前他做过业者嘛，所以他知道就是在夜店同时间放人的时候，哇，那个是人山人海，大家挤成一团，所以他是过来人，他也是这个夜店的这个经营者，所以他知道就是这些所谓的游戏规则也好，然后这个这些尖峰时刻，就是他们所谓夜店的 rush hour， 就是放人的时候，他知道那个时候会造成交通拥挤，所以他知道说，哎，这他想出来的点子就是刚好可以彻底的解决这种问题。
嗯，
那白天的所谓这个朝九晚五的这些市政府的人，他们可能永远都想不到要怎么样去解决这种夜店的这种高峰时段。
对，因为白天的市政府他们要做的就是我觉得要管，对吧、嗯、他一上任之后呢，夜间市长他要做的是我不要管、
嗯、
还有一些在四点之后外围的他不设他的关门时间、
嗯、
你自己决定，
是，
对吧？你要开到凌晨六点，你要开到这个24小时，你家的事情，
是，
那就一直往外扩散的时候，就大家都会很有序，也知道往什么地方走了。
是是，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啊，他还派了20名的广场领班，为什么呢？因为市中心呢、啊，就是最中心的那一块呢， 你知道夜店，就像你刚刚说的，有的人就是不知道是人品还是酒品哈，就是喝酒啊，然后借着酒意，他就会随地大小便啦、啊嗯，然后会高声的在嚷啊，在叫。
是，
所以呢，他会有一些广场的领班，他做什么呢？看到有人需要帮助了，比如说你看他已经走不到一个直线了哈、嗯，然后哎，先生，哎，女士，你需不需要我帮你电召计程车？
打个车回家，
对对对，
送你回家。
你电话打不到，对不对？你告诉我你家住哪里？
他电话在哪都不知道、哎。
对对对，来，我帮你打，对不对？对，还有的就是叫乘客就说哦。他没有醉哈，就在哎呀，我这两点结束了，可能是观光客嘛。嗯、哎呀，我余兴未了，我还可以去什么地方？
是
哦，你有这个需求，来，我告诉你哈，在外围哪里哪里，我帮你叫辆计程车，我帮你带到那边，四点钟才结束营业、嗯、啊，去把他指引住。而且你看，他很像管家，
嗯，
受过专业的训练，有点像警察的耳目。万一出现问题，当然他不具有侵略性，他不具有执法的权利，但他会介绍一些啊什么好的去处啦，让一些可能本来要出现警察要来去处理的事件，把它变成不需要，
嗯，
对吧？有
些把它降级，把这个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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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把它这个风险降级啊。
可能大家只是多喝了两杯，然后就有点肢体的碰撞，但其实他们也不认识，
对
吧？你就哦，你要去找那个，来来来，我帮你，
先送你回家。
对、哦，你是因为找不到那个电话，对不对？我来帮你打，
是，
然后就把那个纷争给解决掉了。所以你看，夜间的市长，就改变了很多。当然，如果在社区方面的话呢，他也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措施。阿姆斯特丹呢，他们当地的居民呢，已经有一个手机的那个 app 啊，它是可以用来直接用这个 app 呢来交给社区警察处理。比如说他发现了他的旁边有噪音、
嗯、
那一定会有投诉的，
是，
但以前投诉就是打了电话，然后警察又要可能半个小时才会有人来，
而且不只是一通哦，可能那一区 的居民都在 complain， 所以电话一打进去可能他电话就打爆了，
对，然后警察又分身乏术，然后也处理不当。那后来他们就干脆交由社区的警察按照你那个手机 app 的投诉，他们很多居民就说，这个手机的应用程式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不用需要凌晨两点再起来拿起个电话再打给这个警署，等个十五分钟半个小时才有人来接听。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成功的典范。
哇，太棒了！哎，咱们约一约吧，
阿姆斯特丹吗？
阿姆斯特丹，对对对，
感受一下这个全世界第一位的这个夜间市长打造出来的夜间经济。嗯、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潮生活，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
我是 SoGo。
我们刚刚说了阿姆斯特丹，他们呢是全球第一位诞生这个夜间市长啊 Nightmare 的这个城市。那2016年当时阿姆斯特丹更加举办了首届的夜间市长的峰会啊，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就真的会召集啊很多的业内同行啊，还有可能在这个代表不同城市的一些夜间的市长去联谊去交流。
是，
阿姆斯特丹只有85万人居住，但是在那一年呢却吸引了170万的游客。
哇，这个都是白花花的税收啊，
你看
啊，
你都可以想象那个景象是大家都在笑啊，政府也笑，对不对？然后商家也在笑，带来了180亿欧元的收益。那这个170万的游客就想，他以后肯定就是有的，可能还不止一次嘛，对不对？他去了以后他会再去。欧洲你要去就太方便了，有点像我们美国这边到外州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没错，
对不对？
是。
所以这个发展夜间经济不只是带来庞大的经济效益，而且还有助吸引人才。我就在想啊，这个特别适合夜猫子，而且是要有背景的。我刚刚就突然就想到，我就说搜狗应该是很胜任这个夜间市长。哎，你要不要告诉一下大家，就是如果到一个夜店，我们说是正规的夜店嘛，就是说我要进去了哈，
嗯，
但是看到门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你看我们又是一个男的，
是
我们要排吗？还是我们怎么样可以比较容易的进去？还是说是不是夜店都有一些他没有贴出来的规矩？以前我都是跟着别人就进去了，
别人带着你吗？
别人带着，对，但当然就是他可能是认识那个门外的那个守门的小哥，
是，
但然后所以我告诉我他不一定啊，那有的时候就是要看当天有的时候真的里面很多人，
嗯，
你还可能长得帅都不一定能够马上进去，
是
要做些什么才可以进去呢？
小费文化，这个就是我觉得真正的小费文化发挥到这个淋漓尽致了哈，因为我们餐厅吃个饭给个小费，
你说是美国以外也可以用这个方式？
美国以外绝对可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都是这样子。晚上夜店的小费的给的这个比例跟这个分量是比白天还要多好几倍的。
所以你说白天的市长他根本没有办法去 handle 这个东西，他就觉得这个不就是。你要送礼物对吧？你1000元以下还要报，就是1000元以上还要报税。
对
对对，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法律的条文。但夜间经济，你看这个就需要有一些 就是有人游走在这个行当中间，他会让你看进去的人玩得开心，
嗯，
然后在外面的人也会觉得他有尽到他的责任。那业者当然嘛，你把客人带进来了，我的这个生意就会好了。
是，
那也会相对有了规矩之后，我认为也是会减少很多我们联想到的一些所谓啊，一想到夜生活就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嗯，
所以小费是一个。算是即使是没有小费的国家也都可以去使用的一个方法，
绝对可以。你想想看，我们去香港去喝茶，
嗯，
然后通常就看外面排队嘛，对不对？然后有些人就是可以大摇大摆的进，哎，什么华哥瓦沟了以后啊，哎，就被直接带进去了。
那是怎么被带进去的呢？就应该是之前做过很多，
之前做过很多塞小费的动作，
小公关，嗯，
对对对对。
哎，但如果观光客的话，他们会有可能也会接受吗？
绝对会接受。你想想看，假设你是在夜店也好，或是就是在夜间这些有名的餐馆也好，当服务生，或是当就当这个比如说这个 security 在前面的这个小哥，
嗯，
哎，你给他一点小费，他对他讲现金收入，你给他的话给你方便，你不用排队，你可以更快的进去，
嗯，
虽然你是游客。也没关系，他可能来一次，可能以后再也不回来也不一定。哎，试试看，你塞给他小费，你绝对会有好处。
嗯，
对，他先让你进去，你不用浪费时间在外面排队嘛。对，进去之后呢，就是合法消费，因为他们的夜店也好，餐馆也好，它是合法经营。它里面他还是要花钱，对不对？花钱，然后可能也会给服务生塞点小费
啊，
对不对？或者是给这个酒水小哥塞点小费。哎，为什么塞小费？哎，酒给你多一点呢、啊，我给多我帮你多倒一点呢、
啊。对，老实说啊，在美国以外的这种非小费强制文化之外的一些地方呢，嗯、你的小费发挥的作用呢，就让我们真正感受到小费的作用。
对，不是把东西端到你的桌上来，然后你就吃，然后
对，然后我的小费是必须的，对不
对？
而且你也不会体现到你的小费给到他的那种就是惊喜和这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吧，反而
你有回报，就是你给这三次小费，他先让你进去，
对，
你不用排队排个半个小时。
其实我自己的经验啊，
有没有？
有。你如果是要给小费的话，我们说的是在非小费文化的一些国家哈，你索性就先给爽了，
嗯，
你就不要先很抠的那种一点一点的给。我通常做的是什么？比如说是向行李员搬这个行李上房间的，
是，
我就要一次就会让你觉得你要记住我，
嗯，
因为他们会轮班嘛，
是，
他基本上他的那个职位，下次你要可能离开你的房间的时候，他的那个殷勤的程度，
嗯，
或者说他对你考虑的那种周到，就是因为你可能进门的时候你让他留下了印象了，
是。
还有，你如果坐到那个酒吧，那你如果让那个 bartender 能够记住你，我一开始就先把小费甩出去，
对，
对不对？你别走了以后，其实你没有享受到小费的宾至如归，
是，
我是这样想的。
他们会知道你的，你小费给的够。
对对对，
够力的话，
对对对，
够劲道的话，
对，
说实在的，尤其是像我们听众不知道有没有常跑酒吧的哈、哦
嗯，
你对这些酒吧小哥小费给多一点，说实在的，他酒就给你多倒一些啊，
对，
这个就是回报嘛，
对，没错，
对，
但这个一切都是因他有这个夜间经济才可以，
嗯、
否则你想去也没有地方去。哎，但除了这种夜间的酒吧之外呢，像英国伦敦，他们也推出了一个，他们不叫那个Nightmare， 他们叫一个叫夜皇。他后来他是有一个女的、
哦，
然后就做了，他也是做过 DJ， 然后呢还经营过同志酒吧。后来呢，他是因为非常很好看的这个背景，那所以就申请这个夜皇的这个职位。他上任之后啊，随即就拜访了一些喜欢夜生活和晚上工作的人。你不要以为晚上只有那些去泡酒吧的人才出来，有很多是要晚上工作的，比如说酒店的工作人员了，
是
交通警察了，有些艺术家，有的是24小时的图书馆，有的是去看书的一些学生，他都去了解他们的想法和他们的难处，
是
希望帮他们解决方法。所以他也制定了一个关于女性夜间安全的一些法规，他们也会让白天的政府采取很多的配套措施，让晚上出行的一些，尤其是一些女性，他们也能够让他成为一个非常安全的城市。所以你说夜间市长也好，或者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夜皇也好，他们做的不只是我们想到的就是啊酒吧，然后夜生活，还有很多真的是晚上他就是24小时在工作的一些
人，对，工作人员嘛，
对
不对？
你要提供他们的方便呢，
是，
他们可能到便利店可以找一个吃的，对不对？他们下了班之后，他可能还有两个小时，他也有 happy hour，
嗯，
不是下午的四点，
对，
是凌晨的四点，
他们也要 take break，
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他们的工作非常的细致。
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继续回到今天购潮生活，我是小伟，
我是搜狗。
不是每一位的夜间市长都能够得到像市政府的白天部门的支持哈。像巴黎呢，他们也有首位的夜间市长。他们在2013年的时候，他有一位31岁上任的夜间市长。他当时上任的时候还承诺有四项的一个任务哈，包括确保不会有酒吧因为噪音投诉而被下令停业，并且呢，也希望能够成立补助基金，能够帮助酒吧安装一些隔音的设备。另外呢，他希望争取的是地铁周末24小时运行，改善晚间的照明，举办更多的娱乐活动，开放给所有人参加。不过很多的承诺他在当年都没有办法兑现，有说原因就是白天的那位巴黎市市长哈，他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让这个夜间市长呢处处就受到了很多的制约。他们最后还闹得要发起一些像罢工啊、杯葛啊，希望能够得到白天市长的支持。
是，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他的夜间经济也跟白天的政府部门他的那种做事跟做法的风格也有很多很多的关系，否则你很难推行。
对，其实法国人他们是比较高傲的哈，他们其实他说不想做他就不想做。对，你没有办法，他也不给你理由，然后他也不让你推翻他，然后你要做你的夜间经济，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嗯，
对，我把我白天的东西管好，然后夜间这些夜间的这些活动跟这些商家的话，他们让他们自己处理，你站出来搅什么去？
但是我认为的，像巴黎，它其实算是一个蛮自由派的一个城市，哎，
对他，我觉得巴黎市长他当时的想法就是说，他不需要一个夜间市长，因为他已经在已经很自然在运行了，他不需要一个夜间市长去维持这个秩序，去做公关，然后去穿针引线，他觉得不需要。
我觉得应该是跟钱
是
跟预算有关系，就是说他可能没有预算再雇一个夜间的市长了，因为你知道，像纽约啊，现在的这个夜间市长啊，他虽然不是一个公职，但他这个职位呢，他有着$30万一年的预算的权利，就是这三十万他会用在这一年里面的夜间经济，然后呢，他的年薪有13万，
是，
其实也是一个不小的开销。那你听起来好像蛮优渥的，但他的职责就真的当然不简单了。所以根据如果纽约的夜间市长的工作描述，他必须要跟夜生活业者、员工、表演的、还有顾客的、还有居民们合作，设法去调解各种的摩擦跟挑战，然后还有跟纽约市、还有纽约州政府各种的部门的合作，还有推动安全空间和社会正义，保护草根文化场域。啊，还有简化繁文缛节和法规，并和其他的单位一起确保公平和符合比例的执法，同时还提升所有纽约居民的生活品质，很难呢。
对，不过我觉得巴黎那个夜间市长没有成型，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阻碍就是让巴黎的地铁系统就是在周末跑24个小时，
对啊，
因为那个成本说实在的蛮大的。
那个是牵涉到，对，它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成本。
对，其他我觉得薪水来讲，那些我觉得都是小钱，对市政府来讲其实都是小钱，因为他们晚上增加了这个税收，说实在绝对可以 cover。搞不好100个 cover 不到 cover 10个绝对没问题。
老实说，就是我觉得就巴黎啊，或者是整个法国，他们都特别的懒。你看，他就要做很多一些大型的工程的时候，就有点
特别慢
。对对对，我觉得就跟他们呢，你不是跟我分享过开那个银行对不对账户的？我认为他们没有特别的在刁难你，但他们是真的本来就很慢，
他们的步调就是很慢。
对
对,
对，
然后你知道今年6月份就是巴黎的夏季奥运会嘛，对不对？
七月末，
对，七月末。然后我小孩在巴黎的宿舍旁边，他盖了一个新的一个火车站，
哦，
就是为了
迎接这个奥运，
为了奥运。然后呢，
竟然还有新的东西，
对啊，还早了，因为我对就是我对建设其实有点概念，我想说。这边要盖一个新的火车站，在奥运前会完工吗？当地人说绝对会，绝对会。我说不可能，他说一定会，一定会。我们一定会，可是慢慢来，慢慢来。
是我对于站的理解是有偏差吗？是一个小亭，是不是？还是说
他，哦，没有？是一个建筑，是一个站，一个新的火车站。
那不可能吧？
他们说可能，他们说绝对会盖好。然后，
哇，
对，然后我一看，不可能，他说绝对会盖好。OK，
是不是已经盖的差不多了？还
没有，根本我只看到他的那个地基做好了，然后他的frame 做好 ，framing 做好了，然后大概就这样子，然后基本上形状还没看出来。 然后七月以前要开通这样子。
嗯，
所以我不知道。
我们回头再跟大家说一说，在纽约，我觉得是蛮有参考价值的。就是荷兰阿姆斯特丹是第一个嘛，哈。然后纽约现在我觉得是在把这个夜间办公室，或者是把这个夜间市长啊能够制度化做得比较好的一个城市。回头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现任的纽约市长亚当斯，他是蛮出名的，就他下班之后啊，他就很喜欢去到夜店啊去放松一下。纽约市市长不好做啊，就可能工作压力很大嘛，但他个人是非常喜欢夜生活的一个市长了，他也知道这个产业大多数都是一些小业者居多嘛，不是说什么大型的一些连锁店啊，什么巨头公司啊，所以他在去年11月的时候呢，他任命了一个也是警界出身，就是有警察背景的，然后呢，同时也在这个餐饮业呢打滚多年的一位叫 Garcia 去出掌这个夜生活的办公室啊，纽约的夜生活办公室啊，他是隶属。本来是主管影剧广播事务的市长媒体和娱乐办公室下面的，那所以，哎，他是我觉得他划分这个架构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就他是足够的重视，而且他也知道啊，夜间经济他需要构成的一些元素，你看我们刚刚提到的都有很多啊，影视啊、广播呀，还有像这个媒体啊，那他们都是需要方方面面去配合的，
是，
所以他挑了这个人，他的背景也看得出，亚当斯果然就是下了班之后，他的夜生活的这种经验呢，是能够帮助他对于夜间市长的选择也好，或者是政策的支持也好。是有很多的一些加分的，因为他自己深知啊，夜间经济他需要什么样的一些配合，所以现在他又把这个办公室的隶属呢改在了属于安德在这个小商业服务局的下面，就是 SBS。我认为这个可能也会把它更偏向于这个商业的制度化，希望能够提供夜间经济如白天经济一样的这种商业的一些配套的一些服务了。
我觉得他一定要重视，你想想看，一年给纽约多。带7亿的这个税收，
对啊，
就光是他这个夜生活的这些管理等等，
对，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笔钱，七亿是700个 million 呢，
很多哎，
700个 million，
对啊，非常非常多，
听起来好像哎七亿不多，可是哎换算成英文的话，听起来就比较可观了，
嗯，
对，而且你看我们纽约的同事啊，我常常听到，我觉得不只是这个 Adams 哦，包括我们纽约的同事，甚至你有没有纽约的朋友，其实他们下了班很多就跟同事约一约，跟朋友约一约，就 go for a drink，
嗯。
这是很常发生的，可是在我们 LA 就好像少之又少。
对，大部分就是下了就滚到车里面，然后就
回家。
回
家对啊，在纽约他们下了班，哎，他们去外面喝两杯聊聊天，
而且
对不对？
他有很多不开车，
你有很多朋友都我像我们我在我们纽约的同事，他们就下了班，很多就他们就几个他们就出去喝两杯啊。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再回家，先 wind down， 先休息一下。
而且我知道他们很大部分的人他不用自己开车，
嗯，对
对吧？
对，
那所以这个也就可以。让他们在下班之后的那种喝两杯小酌，他就变得比较容易了。
对，
像我们有的时候
怕酒驾，
对，我很想，可是又很麻烦。
对对
对对，那我们家附近又没有
啊，
你公司附近喝完了，那我什么时候回家？
对，
所以我觉得还有，我觉得纽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在 COVID 期间蛮重创的一个城市，
哦，
对吧？它所以它也非常非常需要，就我们要重振经济。那你白天的经济，你也只有这8个小时、12个小时。那所以他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个疫情期间流失的一些本来去就业的人口，能够让这个夜间的经济也能够解决一部分的就业。当然，这个受惠的族群还不是特别的平均呢，因为现在还是有一些餐厅，因为他请不到人，所以你夜间经济有政策能够配合，可是我请不到人，就没有人愿意上夜班，他也会遇到一个问题，他也必须要提早打烊。所以我很想去做夜间经济，但是我1点钟之后我就没有人了，我自己也撑不下去，所以现在还在希望他能够在支持这个夜生活蓬勃发展方面，我认为是一个持久战了，不是那么容易一个政策就能够把所有东西从头到尾都能够改变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时间的问题，我觉得迟早他们找不到人啊，这些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因为为什么？因为纽约跟我们 LA 的状况其实不太一样，因为纽约的密度高，
对，
它需求也大， 需求也高，所以我觉得找请得到人请不到人，我觉得是迟早的问题，一定会回归的。
对对
对，
对
市场够大的话，就会有人愿意去那边开店。那有人愿意去那边开店的话，创造就业机会的话，就很有可能会让更多人去申请那边的工作。
我们今天想要强调的就是一个城市啊，尤其是一些本来就是就业还有观光都非常重要的城市，它的夜间经济跟它的日间经济是同样的重要。而且一个有经济文化活力的城市呢，我认为它是有理由从日间一直延续到夜间的。它不是说它只有夜间，那晚上就像一个死城一样，或者说
太无聊了。
对，我就觉得这个是城市魅力里面。它当然城市有分工啊，如果是一些可能政府城市，那它不需要。
是，
但是如果像纽约的，我其实觉得洛杉矶也是需要的。
可是我觉得我们这边密度没有那么高，所以还要开车
啊。对对对，所以downtown那边是有的。
是，
好，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购潮生活，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